别事请勿向我提，我已听见他的恩言，这已够使我满意。借他荣耀所发光辉，可颂面容我已见，这个荣耀且要成为我的住处直到永远。他那时候一直唱一直唱，就不知道这首歌在圣徒诗歌里面哪里，结果他就拿起圣徒诗歌，他就一翻就翻到了339首，就是这一首诗歌。他越唱越感动，越唱越喜乐，这就成为他一个蒙召中很可纪念的一首诗歌。对，这首歌特别讲到那个荣耀这么大，他就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且这成为他一个住处直到永远。什么时候我们认识了神永远的爱，神在他旨意时间里面所完成的浩大的救恩，叫我们与他有份。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了地上所有的事，所有的环境都要渐渐失去它的颜色，失去它的吸力，失去它的压力，我们单单仰望主。今天早晨我们弟兄姊妹要在这里做神在他们身上 做的恩典和荣耀的见证。那么一开始呢，他们选了一首诗歌，就是你的爱不离不弃。在这里说到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因为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弟兄姊妹，无论环境是什么，神没有改变。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向山举目，因为我们的帮助从他而来，在他有丰盛的慈爱，愿意帮助所有求告他名的人。我们的眼目很重要，我们看在哪里，我们就要经历那个得胜。就像梁弟兄蒙召的时候，这个荣耀抓住他，所以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看见要成为我的住处直到永远。在所有环境里，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主，向山举目，他必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父辈欢迎。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叫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是给凡求告你名的人。 是功力不尽，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欢迎。你的爱总是无力不尽，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副歌，你的爱总是无力不尽，怜悯如江河环绕。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父辈满意。
哈利路亚，
你的爱总是无力不尽，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用永远的爱爱了我们，所以这是不离不弃的爱。没有一个忧患，没有一个痛苦，主你不担当背负，你总是用你的怜悯如江河围绕我们。你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早晨我们的心还要举起来，我们的眼还要定在山上，定在爱我们、利我们、为我们立永约的神身上，知道他必坚定他的约，一生用他的慈爱围绕我们，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我们的心感谢你，早晨我们就将自己单纯的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你，把我们的忧虑告诉你，将我们的眼目定在你的身上，单纯的相信你。谢谢主耶稣，早晨还要向我们说亲切的话，说慈爱的话。谢谢主，祝福你的百姓，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主，感谢主。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的 Ken 弟兄、维尼莎姊妹，我们都知道他们在6月28号的时候主赐给他们一个宝贝的孩子叫 Enoch。 好这张照片是，这是写真的哈，这个是 Ken 的手跟 Enoch 的手哈。感谢主，他们要见证神借着 Enoch 带给他们的恩典和在他们身上奇妙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们。招待处，请把灯打开。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好很高兴可以透过我们的宝宝 Eno 的事情为主做一个见证人。把所有的荣耀、赞美、感谢都归给我们的主，因为唯有他是配。主他是信实的，他是真实的，他的爱对我们永远都不离不弃，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这些我心里面都是知道也是相信的。伊诺的事情，主不单只让我们一家人看到他一切的安排，对我来说他也是 毫不留情的让我看到我对他对主的信心是不够。我以为我对他的信心是够的，结果宝宝的这个事情他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关于伊诺这个见证还有主的一切的安排，我要从去年开始讲起。去年年初，我和我的姊妹一直很渴望有一个宝宝但是心里面有很多的忧虑，主要的忧虑就是因为我的姊妹的保险一直没有批下来你们也知道在美国医疗的费用可以是很昂贵的，所以我跟我的姊妹就商量我们再等我们的等他的保险批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有这个宝宝。过了好几个月，保险那边一直都没有什么新进展，我们的心情也很紧张，觉得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虽然我们在青年组服侍，但是我和我姊妹的年龄真的不小了，所以很想有这个宝宝。所以我们着急一直祷告祷告主把赐给我们一个宝宝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什么的消息姊妹也很紧张，我也很紧张，然后着急到一个地步，我和我姊妹也会去考虑去了解试管婴儿这个方案的可能性。大概在八月份中旬左右姊妹的保险终于批下来了，然后这个保险当时的我还没知道这个保险日后对我有多么的重要。然后感谢主，在九月份的时候我姊妹就很顺利的怀上宝宝，真的要感谢主。我跟我姊妹都一直都说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看见这个宝宝这个产业是他赐给我们的。特别的一件事就是在我姊妹和我还没跟其他人说这个好消息这个事情的时候，甚至我们青年组有一位姊妹，她会跟我跟我的姊妹说她说她在她的梦里面见到我姊妹变得很胖，然后直接问我的姊妹是不是怀孕了。怀上宝宝之后那段时间很感谢主，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很平安很喜乐我和我姊妹每一期都去做去医院做那个定期的那个产检，然后医生也跟我们说一切都很顺利到了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因为时间因为宝宝的预产期是7月12号，所以大概可能在2、3月份、1月份的时候，大概我就跟我妈妈，我一般来说很少跟我妈妈打电话的 OK 然后我就那天跟我妈妈打一个微信电话，我就跟她说，我说哎，你有没有时间过来美国玩一下这样但是我妈妈和我妹妹很懂我，因为她知道我不会说这种话的，一定是有一些什么的事情，然后她就很直接在电话里面就说Vanessa 是不是怀孕了，是不是需要她来过来美国帮忙这样子，然后我很开心，因为我不需要开口她已经开口了，我说是我说是的是的。然后到了今年的大概4月份左右然后他们要去办理那个旅游签证，然后第一次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被拒签了，但是我跟他们说过，我也很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妈妈和我妹妹他们之前是有2次的10年的旅游的签证的记录，再加上他们的在香港的身份， 有记录在家他们的身份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按道理去续签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一次的签证很不幸运的被拒签了。然后我跟我妹妹说安慰他们不用担心有可能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边，所以美领馆那边就会很担心他们有移民的倾向或者什么的，所以就拒签。然后我跟我妈妈跟我妹妹说的就是不用担心这边如果就算可以再试一次，如果再被拒签的话就不需要再试了。然后我给他们说安慰他们我这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乐手也安排好，然后可能等宝宝大一点的时候，我就跟我姊妹会把Eno 带回去香港给他们看这样子。但是很感谢主第二次的签证成功了。这一个签证那时候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能来到美国这一次是对我的支持有多大有多重要。后面当我妹妹她离开美领馆的时候，她立马给我打一个微信电话跟我说签证通过了，很感谢主。然后她给我说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美领馆续签的时候，在排队的时候去每一个的窗口遇见第一次签证拒签他们的来一个签证官，他们也很紧张，他们也有想过要不要跟后面的人调整一下位置这样子，但是他们没有所以很感谢主让他们第二次的续签非常的顺利拿到这样子。到了6月28号来得很快，因为本来预产期是7月12号。然后我还记得6月28号那天是星期四，我跟我们的青年组的弟兄每一个周四都会去打球。那一天打完球我还很开心的旁边我还记得跟Albert 一起在聊天，聊到差不多12点多的时候，然后去洗澡，然后我的姊妹就突然跑进来，她就说我的水破了。然后但是我当时候是在洗澡的，我就说不用害怕，我很快，你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然后当天的凌晨我和我姊妹还有我妈妈还有我妹妹一起去医院。很感谢主一切都很顺利。然后Eno 出来了第一次在那个病房那边看到他出来，听到他第一次的哭声，然后帮他捡那个磁带，心里面很高兴，很感恩，很感动很激动。然后大概几分钟后他出来了，然后医生就安排护士把 Enoch 抱到病房的房间旁边那边量他的体重，量他的身长，量他的检查他的身体这样子。大概几分钟后我就听到医生说，他说宝宝的肛门口没有打开，有问题。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就来不及做什么反应，因为一下子就懵了，没有想到宝宝一出来就会有问题这样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的姊妹她很伤心，她躺在床的上面一直有点哭。然后我就安慰她，我说没事的，先等检查的结果出来再说其他的，不要想太多其他的。然后午饭的时间的时候Michelle 阿姨她就到医院看我们，他帮我安慰了姊妹，因为说真的我那个时候整个人有点累处于一个很不知所处的一个状态，我也不知道怎样安慰我姊妹，除了给她说 啊，先不用担心啊 ，OK 的这样子。所以很感谢啊 ，Michelle 姐妹来啊，跟我啊安慰了 我姊妹。然后嗯，下午的时候啊 ，Michelle 安慰了我姊妹之后啊，当时午饭的时候已经啊，医院的啊医生和护士已经进来，他就给我们说，因为他们啊医院没有啊比较高级的那种啊设备，所以当天的下午伊诺就需要被转到 Anaheim 的一个儿童医院那边啊，再就医啊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然后到差啊我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嗯嗯，我安排了姊妹住院的所有的安排都完成了，然后我就赶过去儿童医院那边啊，去了解啊伊诺的情况。到了儿童医院的时候啊，伊诺已经在保温箱里面插着几根不同的管子，然后他就已经在保温箱里面睡着了。然后因为啊片子的结果还没出来，所以啊医生也不能跟我说什么，他只给我说的就是不用担心啊，有什么的都要等片子出来了，我们才能看到情况，才能啊安排有一些什么的方案这样子。嗯，那个时候很懵，不知所措啊，走不了，什么都走不了啊。伊诺睡着，然后我记得当天是星期五，然后离开医院了啊，我就赶到 Michelle 啊 Michelle 家那边青年聚会，因为哪一周的主日我们有一个啊福音的聚会的服事，所以晚上的时候我们有啊有一些排练这样子。但是那时候的我是很累，心里面很复杂的心情。然后啊，因为很多的青年组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其实不知道啊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对他们来说，他们只知道啊宝宝顺利出生了，很开心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会很高兴的来啊恭喜我。然后其实我心里面蛮难过的，因为也不知道怎样说，也不知道有一些什么的反应可以做得到。再加上那个时候的我啊很累啊，然后但是我勉强的给他们啊说谢谢说谢谢这样子。最后也是啊我们唱完诗歌了，然后 Michelle 阿姨啊跟大家说啊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把我们一家还有把伊诺啊放在他们的祷告里面。第二天的早上啊，林弟兄和 Michelle 阿姨还有啊玉梅姊妹啊，他们给我说他们想到儿童医院那边看一下伊诺，也想啊为伊诺做一些祷告。刚好医生到了啊我们的那个嗯病房，然后他说片子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嗯，大肠跟肛门口大概还有 2.1 厘米，然后医生就说嗯需要多一天的观察，还有第二天的时候还需要再拍那个片子再看。那个啊、嗯，实际的那个啊、那个距离还有多远？然后医生就跟我说，大概的方案会有两个。第一个是我最希望发生的，就是医生说，如果大肠跟肛门口的距离有足够的近的时候，他就可以立马做一个手术，从肛门口从底下往上面打通。这个手术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如果第二天拍的片子那个距离不太理想的话，那因为伊诺刚刚出生，他的身体条件他不适宜再做一个比较复杂的手术，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要等他8个月9个月大的时候才能做一个比较复杂的手术。 那个时候听到了，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我相信啊，梁弟兄、米修阿姨还有玉梅姊妹在旁边看到我的时候，我一定没有反应，我一直都是特着我的下巴，一直在点头，对着医生一直在点头，在点头。就是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想不到，很害怕，很担心，很伤心，整个心情很乱，整个人都乱透了。然后那个时候一边想很多不好的情况出来的时候，眼泪都流出来，但是因为梁弟兄他们还在，我就不断的在心里面跟我自己说啊，一定要稳住，不要哭。然后他们离开了，然后我跟伊诺在房间有一个单独的时间的时候，整个人都有点崩溃，那种感觉就一下子就所有的眼泪都流出来。过了陪伊诺没多久的时候，因为他一直都是在保温箱里面一直在睡觉，其实我什么都做不了。然后过了一会的时候我就需要开车去到另外一个医院看我的姊妹。在开车的那一段的路途上面，整个人是很乱很担心，是我记得从他出生到今天那一个6月29号的周六，是我最难熬最难过的一天。在车上面放着诗歌，但是整个心情是很复杂我看到我自己心性动摇了，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开车的时候一边哭一边会唱着诗歌，一边感谢主，然后脑海里面各种的不明白，各种的为什么就会涌出来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会问为什么是他，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他刚刚出生就要让他经历这种事情，要经历手术。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心里面一直在想的时候，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让我来砍这一刀，就不需要伊诺来经历这个手术。到了姊妹的医院的时候，我在外面，我还记得我整了在厕所。在厕所里面整理一下我自己的情绪，然后才进去看我姊妹。很感谢当天有其他的姊妹，有 Kelly 阿姨，有 Sherry 阿姨，还有 Bichol 阿姨，还我记得 Bichol 阿姨还带着 Albert 一起过去探望我姊妹，安慰我姊妹。进去他的房间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他眼睛都是通红，都是已经基本上都是肿起来这样子。在他面前我跟自己说我必须要挺住，我安慰他，我不断地跟他说没事的，我们要有信心，主会负责到底。但是同时间我的心里面是一点底都没有的。陪完我姊妹我就回家休息，因为太累了，回到家的时候我就直接睡着了。那天下午晚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我表妹在香港的表妹她发过来的一条信息给我看，是一段的精简的内容。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其平安的意念，不是占灾祸的意念，要你们在幕后有指望。 我看到这一句的话，我就看到这段经节的时候之后，我的心情相对比较安静下来。因为早上当天的下午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神赐给我的话语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什么都不记不了，整个心情就只有乱。所以看完我表妹的经节的内容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比较安静下来，没有当天下午的这么乱和复杂，还有啊，没有下午的那种不安的情绪，反而心里面会有一点好像辜负我们的主的感觉，觉得我一直都很相信他，他也看到我们的主把产业给我们，把他的话语给我们，包括年初我爸爸走的时候，他也把话语赐给我，安慰我，所有东西都很真实，但是突然一脑的事情就把我一下子打倒了，所以会有一点辜负他的感觉。6月30号周天是主日，我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服侍，有一个福音聚会，当天的福音聚会也有一个福音的一个舞台剧浪子。在上台之前收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面护士跟我说片子的结果出来了，需要我到医院里面签字做手术。那我在电话里面问他是做哪一个方案这样子。他没有跟我说，他只跟我说的就是他们需要我先到医院，然后医生亲身的给我说具体的情况是怎样，手术的方案会是怎样。听完之后因为不知道情况到底是怎样，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和担心，但是同时间心里面真的有一份说不出来描述不出来的那一种平安，会给我说刚刚那个护士给我打的电话，虽然他没有跟我说具体的情况是怎样，但是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应该是走比较理想比较简单的那一种手术，我不知道，但是里面有这份平安。因为觉得主会保守 Enoch， 他会保守我们一家。然后我差不多当天的接完电话，我差不多需要拿个舞台剧就开始了。然后我求主帮我能够集中，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分散我的注意力。因为我知道这一个侍奉现在哪一颗侍奉它是在我的首位，我必须的把这个侍奉完成好。在舞台剧里面，我是演一个父亲的角色，其中有一幕是长我在门外每一天我都会出来门外来看着远处，期盼着我的小儿子回家。当我在台上演这一幕的时候，我看着远处，大概就好像这一个方向，我的大儿子就在我的旁边。那一刻我真的会很想到的，满脑海里面都是想着 Eno， 很真实，在心里面都是想着如果 Enoch 只要他能回家就好了，只要他能回家。那一刻在台上面的时候，我真的体会到我们的父神他愁苦的心情，我爱 Enoch， 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很迫切，他很盼望 他的每一个儿女能够回到他的家里面，与他相聚，与他团聚。所以那一刻在台上面，我真的体会到父神的那一种愁苦的心情。舞台剧结束后啊，我就赶过去儿童医院那边了解情况。感谢主的保守，大肠离肛门口剩下来只有 1.3 厘米，然后医生给我说这个距离足够的近，可以就刚刚我说的那个第一个方案从上面往上面打通。听到后啊，然后医生给我说当天的下午就要立马就要做手术了，然后手术也是成功的。当时的心情相对变得比较轻松。当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刚刚好跟当值的护士，然后他翻查一些记录什么的，然后刚刚好看到的就是第一天那个距离是 4.1 厘米，然后到周六2.1 厘米，到周天的时候剩下来只有 1.3 厘米。这一个从 4.1、2.1 到 1.3 的时候，完全给我看到主在医脑上面的做工，他是怎样保守他。他也把那一个平安放在我的心里面，我是非常的感谢。因为当时候的我是完全不知道后面还有一些什么的事情，医脑还会不会面对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看到那个距离从 4.1 到 2.1 再到 1.3 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信心。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知道我真的要以信心靠着我们的主。诗篇94:14，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当时候我读到这一段经文很安慰我，他要我知道就是我们的主是永远对我们都是不离不弃，我们极需要的就是有信心。后面做完第一个手术，然后过了大概一周，医生给我们说他发现肛门口的伤口愈合不太理想，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一个情况是当医脑还在医院的时候被发现，所以他真的会看到主他有一切的安排。然后医生给我们说的就是医脑需要再做一个小手术，他需要在肚子这一个位置开一个小口，然后医生会把他的大肠会一点点会偷出来，安排他挂着一个袋子。所以医脑那时候医脑会需要先排便到这个袋子里面，然后给他有足够的时间让他的肛门口的伤口能够有时间去愈合的更好。然后后面伊诺是7月26号出院的。后面我们基本上每一周都要带着伊诺回去医院里面给医生检查他的愈合的情况，愈合的怎样。还有后面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帮伊诺走一些的有一些的安排，因为他现在暂时他的排便是排在袋子，所以就代表他的肛门是用不上的，所以医生要给我姊妹了，找他怎样帮每一天都要有一些肛门的一些运动，要帮他保持那个肌肉这样子。所以最后伊诺大概会在医院里面住了差不多一个月。然后在8月中的时候，我已经收到医院给我们发来的寄过来的一个账单，不贵，大概可能就50-60万的美金。 那一天晚上我看完账单，当我手里面握着拿着那个账单，还有看着我妈妈抱着婴儿的时候，这一刻我看到他的安排，他的一切的安排。我很感恩，因为凡事都要主的美意，他的计划，他的安排，每一部分他都考虑得很周全。在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挑战情况环境，有很多时候我们天人人士不明白，就好像神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些试炼，这些环境，这些挑战，都是神为我们量过的，是我们能承受的，并且他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接着这些试炼、环境、挑战，他最想让我们得到，就是得到一个生命。在伊诺的事情，我看到主找到我和我姊妹，他找到我们应该怎样以信心靠着他，怎样把我们全人奉献给他，因为我们本来属他的。非常的感谢主，他给我们两个上了一节很宝贵的一个信心的功课。除此之外，他也让我有一个看见，看到在基督身体里面，肢体是怎样彼此的扶持，怎样的彼此的鼓励。我感谢 Pomona 教会，也感谢我妈妈、我妹妹的香港的教会，因为当天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有跟香港那边的教会有一点交通，他们香港的教会也把我们全家还有伊诺的事情也放在他们的带导里面。非常的感谢，让我看见的就是不管我们的教会在哪里，他们都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感谢主，暑假是我最忙的时候。说真的，能够从6月28号走到今天，站在台上面给我们的主做见证，给大家有一个分享的时候，真的，这些都是他的恩典，他的保守，他的带领。我要感谢主把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主安慰我们，教导我们，感谢主家中每一位的肢体对我们的帮助扶持，为我们全家为伊诺祷告。还有非常感谢，当暑假我最忙的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去到家里面探望和关心我的姊妹。特别是令我很感动的，就是我们青年组有一位弟兄，他给我们做了一张证书。证书的内容大概是，如果将来我和我姊妹可能要出去旅游或者什么的，可以把伊诺交托给他。非常的感动。还有另外一位弟兄，我也是蛮感动的，就是因为暑假很忙，白天很早就出去，一般来说都会有很多事情到下午，甚至会到晚上，所以一整天下来的时候都会很累。但是对我来说，我每一天晚上都会需要去开车到医院那边看伊诺，就算他已经睡着了，我都需要去看看他，待在那边陪一下他，可能15分钟、半个小时。 但是有一位弟兄，我也知道他蛮累的，然后他会陪着我。我们在车上面有时候太累，我们什么话都不说，他会放一些诗歌。回来的时候可能是11、12点，或者甚至有一次可能去到差不多1点的时候，凌晨1点的时候，我看到他其实蛮累，我也蛮累，但是很感动的就是他的陪伴，是我非常的感谢。我知道我能够拥有这些不是我，因为是他的缘故，是我们的主的缘故，这些恩典他才会临到我们全家里面。最后在整个暑假有一段经节是常常陪着我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摸到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感谢主，感谢他的恩典，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那我和 Ken 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两个经历主的事情是完全不同。那这个事情还是要从去年讲起。我和我的弟兄去年是想要一个孩子，于是就祷告主说，啊主啊，求你赐一个宝宝给我们。但是心里面也是很纠结，因为那个时候我弟兄也说我的保险还没有批下来。那我在想，那如果真的是要背负那个医药费的话，那该怎么办？如果说宝宝平安生下来，或是没有什么任何健康的问题吧，那当然是最好。那如果真的是出问题的话，那应该怎么办？所以有点纠结。但是最后，因为我们想要宝宝这个心情呢，也是达到了一个比较着急的状态。因为我的妈妈她是属于非常的心急，她每次打电话，她都会说，你们什么时候生个孩子啊？你们什么时候要一个宝宝啊？我说，哎，我们在计划中，在计划中，每次都是这样安慰他的。然后后来我跟那个弟兄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就不要理会这个保险的事情，我们就还是怀个宝宝会比较好。那我们还就是。我每天就祷告主说，那我们就不理会这个保险的事情，那么还是祷告主说让我们顺利有一个宝宝。那祷告了几个月后呢，还是没有任何的结果。那我弟兄就跟我商量说，要不然我们就去做一个试管婴儿。然后我想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可以的，因为做试管婴儿在加州来说也是比较成熟。然后但是过了几天过后呢，我心里面始终很不安。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做这个试管婴儿，因为我始终是觉得不太好。所以我跟弟兄说，不如我们再商量一下，我们再等等看。那当我们正在那商量要不要做试管婴儿的时候，就是去年的8月份，那我的保险就批下来了。那8月份保险批下来了过后呢，下一个月就是9月份，那我就顺利的怀上宝宝了。 所以主真的是奇妙，他从来不耽误任何事情。怀孕期间我一直在服侍主，那时候我们正在排练圣诞节的福音聚会，那个时候在排练期间我就祷告主说，主啊，我这一胎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很好奇，我很想早点知道这个孩子的性别。那我排练那个圣经里有一场故事，就是耶稣降生的情形，那我演的那个角色呢就是玛利亚。所以主是借着这个圣经的故事来告诉我肚子里怀的这个孩子是男孩。在产检的期间，宝宝一切都是正常的。那在今年的6月28号的半夜里，就刚刚过了12点，像我弟兄他刚刚打完球回来，然后还有阿伯，他说跟他聊天，然后他洗澡洗得很开心，然后我正在还没有睡着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好像是破水了，因为我第一胎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形，然后我就去厕所很着急找他，快快快，我们要去医院了。他说怎么回事，我说我觉得我要生了，他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马上，对，他就开始很快的就整理他自己，然后我们一家人就开车开到医院，有弟兄，有妈妈，还有妈妈还有弟兄的妹妹。那在车上妈妈就说，哎呀，如果在医院的话，有就是会讲广东话的医生啊或者护士的话，会比较方便，会比较好沟通。那感谢主，真的是当天晚上的护士和打无痛的麻醉师都是讲广东话的，真的。所以感谢主，生孩子的过程呢，一切也是非常的顺利。当生完孩子之后呢，我们所有人就是留下了激动和喜悦的泪水，我们非常的开心迎接这个宝宝的到来。那当我弟兄把那个宝宝的脐带剪了过后呢，几个护士就把孩子放到旁边去检查身体。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觉得好像我弟兄的妹妹还有弟兄，然后好像他们的表情有点不对劲，然后我就一直在询问是有什么事情，然后他们也没有说。后来我再次询问的时候，他们跟我讲，他就说好像那个肛门口是没有开。那当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很伤心，医生也告诉我们说宝宝需要立刻转到比较专业一点的儿童医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不确定是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的问题。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或者检查或者做哪一种手术，他都需要做全身的检查。所以我弟兄立刻就跟着宝宝去了儿童医院，在 Orange County 那边。刚刚做妈妈的我就流下了担心的泪水，每时每刻都在担心他喝不下水也吃不下东西。人人都说坐月子期间是不能流泪的，我明明知道，但是我忍不住流出担忧的泪水。我就一直打电话跟我弟兄说宝宝的情形，我就问宝宝的结果怎么样，我弟兄就说，姊妹你不要着急，现在还在检查中，我也不知道检查的结果。因为我弟兄只要说不知道检查的结果的时候，我就知道那真的是我们是什么也做不到。那我弟兄就跟我说，我们能做的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主。当我一挂完电话我就开始祷告，只要我一祷告，圣灵很强的很强的临在我的身上，我从来没有祷告就是一祷告会有这么强的圣灵临到我的身上。我祷告主说，祈求宝宝身体健康，祈求各种，就是因为我并不知道我应该祷告什么，我只能说求主保守宝宝健康平安。那在生孩子开始 一直到二十几个多小时，我已经不太清楚是二十几个小时还是多少个小时，我没有喝过一滴水，也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也没有休息，心里面只是充满了担忧。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心情去睡觉去休息。那过了第二天早上，宝宝结果出来了，我的弟兄告诉我说，宝宝就是排大便的肛门口往上面通的那个肠子，我不知道是直肠还是大肠，是直肠，对，直肠少了4.1厘米，没有连接到肛门口，他就没有办法排便。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完全说不出话来，我就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一直询问我的弟兄说，那医生有没有说什么？我弟兄回答说，医生说扫描的那个片子不能100%的清楚，有可能最后一段的直肠是看不见的，但是借着孩子的哭声和呼吸，也许可以帮助打通肠子而显现出来，但这是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有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有祷告主。挂完电话后，我整个人是非常的软弱。认识我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信心爆棚的一个人，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人。那这个时候我还是抱着一点点的信心，就像我弟兄说的，经过这件事情把整个信心全部都打垮，但是我感谢主，我还有那么一点点信心。我在床上，我呼求主，我真的是呼求主，我不是祷告了，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刚做父母的心，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卑微和渺小，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唯有单单仰望你。宝宝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你不可能就这样不管我们了。主啊，你又是那位创造万物的主，求你让伊诺克的直肠长出来。主啊，你又是那位医治的主，因为你受鞭伤使我的伊诺克得医治。那一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我只要一醒来我就是在祷告，只要一祷告圣灵就很强的临在我的身上，我整个人是发热的，手也是发热的，我就很清楚主就在我身边。你就这样，我又不知道在医院里面很懵的过了多长时间，在医院我就一直等我弟兄的电话。在那一天是主日，我弟兄正在教会服侍，正在演一场叫做浪子的戏剧。那我在妇产科医院的时候，突然接到儿童医院打来的电话，那可能是儿童医院是先打给我弟兄，我弟兄是没有接，最后才打到我这里来。那电话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一看是 Orange County 打来的，那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喜悦，我说那这个肯定是医院打的，因为我从来没有 Orange County 的人会给我打电话，我100%确定创造万物的主已经把伊诺克的职场给创造了出来。我立刻接电话，护士说 Where is your husband? I need to talk to him. 然后他就说你的丈夫在哪里，我需要跟他谈话。我回答护士说我是他的太太，是宝宝的妈妈，你可以跟我说，你可以跟我讲。那护士说我需要跟你的丈夫说，因为有一些文件他需要签署。那一听到他有一些文件要签署的时候，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知道他可以做手术了。我就一直在赞美我们伟大的主。真的是感谢主， 做完这手术的一周，我每日帮宝宝医治的祷告，也有去医院去探望宝宝，他每天也在恢复，宝宝也是能够吃母乳，也是很开心，他很喜欢吃，我看他吃我就觉得很幸福，也能，他做完手术过后也能正常的排便，那医生说过了一个星期后，也就是下一个星期一，他可以顺利的出院。那等到下一个星期一能够顺利出院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啊，就带着那个 car seat 去接宝宝回家。那又一次不幸又临在了我们的家庭上面。医生说，很不幸的说，宝宝的伤口恢复的并不好，反而越来越严重。但是又很幸运的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医院，如果发生在发生在家里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本来很开心而激动的心能够接宝宝回家的时候，又再一次被熄灭，宝宝又再一次的放入保温箱，又再一次的插入各种的管子，但是这一次我很平安。我见到医生说，医生跟我讲，我会再一次修复一下伤口的位置，然后在宝宝的肚子的左边开一个口，帮助宝宝能够排便，给伤口有足够的恢复时间。那我就签上了手术的同意书，宝宝再一次退入了手术室。等宝宝做完手术后，我就回家继续坐月子。我每日能做的事情就是吃、睡，还有就是祷告。因为我不吃，我不休息，我没有办法供应母乳给我的孩子，所以每次吃的时候，我就要鼓起勇气说，我要为了宝宝的康复而努力。在这宝宝住院的25日里面，我们的伊诺真的是与主同行。那当我们看到那个账单，刚刚我弟兄也有分享说，真的是高达几十万美金。所以可以想象到，如果当初我们要宝宝的时候而并不理会那个保险的话，那我们是背负不起这么昂贵的医药费。那感谢主，让我们一家经历了他的这么大的大能，从那我的弟兄，还有我，甚至还有我的妈妈，还有 Enoch， 我们经历主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都是在主的保守里面。主真的是，我只要一呼求他，他就立刻来，所以主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我突然就想起了一首歌，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我常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那我出月子之后呢，我就恢复往常参加祷告会的习惯。我刚回去的第一个祷告聚会中，我刚刚开口祷告了一句，就突然看见主，他摸着我的头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一切都过去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主会对我说话，因为我觉得每次在祷告聚会的时候，我是属于很平淡的那种心情。如果是有弟兄姐妹需要代祷的时候，我也会帮他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说祷告过后，主的圣灵一下就充满了我，而且并且 让我听到他在对我说话。我的眼泪不住的往下流，主是那么样的慈祥，那样的温柔，真的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叫我的心大受安慰。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我在住院的期间来探望我的弟兄姊妹，感谢你们对我们的爱和关心，感谢谢瑞姊妹给我做的一大碗的鱼汤，我全部把它喝掉了。感谢 Kelly 阿姨送的水果，还有来探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还要特别谢谢碧秋姊妹帮助了我们很多。那我们从我怀着宝宝的时候，我跟我的弟兄就很爱听诗歌，不管在车上也好，还是反正就是只要一出去就会一直听诗歌，在家里也会听。那我们的宝宝就非常的喜欢听诗歌，包括他在医院的时候也是放诗歌，不管他睡觉也好喝吃奶也好，除了他在手术室没有听诗歌以外，他都在听诗歌。所以我们邀请我的弟兄来上来分享几张照片，还有一个短的视频。可不可以麻烦这个灯可以关一下，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这一张照片就是6月28号，他刚刚出来出来可能没多久，
之后他躺在我姊妹的身上，然后可能是黑白的原因，然后其实他头上面是都是血来的。对，然后这一张应该是米秀阿姨帮我拍的，然后去探望去看 Enoch， 为 Enoch 祷告，然后你看到他蛮可爱的，非常的平安，他非常的平安。对对，这一张就是应该是刚刚出生那几天对，他是做手术吗？这个我搞忘了对，有可能是刚刚准备做手术或者做手术出来的时候拍，然后各种的管子看的时候还是蛮心疼的。对对，这一张是满月的时候。对，然后就好像我的姊妹说她的眼睛很大，因为我的姊妹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好的对，这张是其中一张是我姊妹跟 Eno 自拍的时候，是我其中一张蛮喜欢的，看到他那个笑容很感谢主，很感谢主，这个笑容给我很多说不出来的话，给我看到主的保守和带领。对，是，对，这个是一个视频。
至高上主耶稣，
有一天晚上我抱着 Enoch 之后，因为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就好像我刚刚姊妹说的，就是从 Enoch 还没出来，他一直在我姊妹的腹中的时候， 我们每一起出去开车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放诗歌，有特别好几首的诗歌是我们经常都会重放又重放这样子。所以来一天晚上我也没有留意，我就处于很自我陶醉的状态里面，我就一起唱一起唱，结果我的姊妹就拍到来一幕，当我唱到主耶稣的时候，仿佛他听得懂，他很开心很喜乐。可以再放一句，
至高神主耶稣，
是的，
在这里我们宽然献祭。
好，还有没有？
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一首，也就是我怀着宝宝还有在车上经常唱的一首诗歌，也是我弟兄非常喜欢的诗歌，它叫做《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这一首诗歌其实几年前的时候已经听过，那个时候的我听到和今天主给我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感动，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我们赞美他，我们敬拜他，我们感谢他一切的保守和安排，但是对我来说，我更看见的就是看见我们是以一个怎样的一个信心去依靠他。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最想看到就是我们能够宽然的把我们全人奉献给他。当我听一粒麦子的时候，非常的感动我，因为我看见到我想在神的家做一个给出去的人，因为在他的家里面，我和我姊妹还有我们一家人都收到他很多的恩典，所以我看到我们是愿意把我们的全人奉献给他，为神家中的事情有一个负担，能够积想的就是我们可以在他家中能够做一些什么的事情帮助他家中。对，然后如果下面的弟兄姐妹有你们会唱的，你们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唱。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盖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得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无条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遥看只跑，并且神的荣耀，无条如此崇高， 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比肩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会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阿门。
阿门。感谢我们的主。我和我姊妹。很想跟主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被他用尽，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在神的家领受太多太多的恩典，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自己给出去，希望有一天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能够顺遂。感谢主。
好，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米秀姊妹。
啊，感谢主，真的很感动神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的工作。对付我只是简短的。我觉得我们像在圣经说到，当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经过许多的恩典的时候，许多的神迹奇事，圣经上描述说，以色列百姓呢是看见神的作为，但是摩西是怎样？他是认识神的法则。好，我们经过人生许多的事，我们不是白白受苦，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在每一个环境里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目的。那我们不仅经过一些环境，我们要看见神做工的法则，我们越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的信心就更坚定，我们走的就更有意义。像我们弟兄最后说的，愿所经过的日子在神面前是算数的。好，感谢主。那么我只是有几个点，看到我们弟兄姊妹身上这一段日子走来有一点感触，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记得这个孩子没有出生的时候，很早 Ken 就跟我们说，叫我们帮忙他取一个名字。那 Ken 是姓简，然后他出了一个难题，他说第三个字一定是信，好，信心的信，那中间我们来找一个字把它放进去。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各式各样圣经里跟信心有关的字把它插进去。那最后我们弟兄决定是要用香柏树的柏，它叫简柏信。啊，为了孩子的英文名字取名叫 Enoch， 就是以诺。以诺这个人在圣经里是很有名的，他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生儿育女与神同行的人。与神同行不容易，要在生儿育女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尿片奶瓶之间还要与神同行更不容易。好，但是就是在这个同行的里面，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的信心也会更多的坚定。好，那弟兄也讲了，刚开始真是软弱的这个环境，但是呢我们是软弱的，但是神是可信的，所以在与这位可信的神一起与他同行的路上，我们弟兄姊妹都信心一点一点的被建立起来。真的像文德特讲的，那个信心就是那么一点点，但是圣经上说即使你的信心只有芥菜种那么一点点，你都可以叫这个山挪去，
投在海里，也必为我们成就。那我们弟兄姊妹所有的信心，真的在这个苦难里，在这个难处里面是只有一点点，但是却显出神的可信是没有限量的。我们感谢主，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好，生儿育女与神同行，在信心上被建立。那么另外一个点我看到，就是这段时间肢体的扶持。虽然我们弟兄姊妹遇到这个环境，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不明白的，好，他们只有一个非常软弱的信心向神发出这个呼求，但是这肢体是感谢主，是我们的供应跟扶持。当我们一知道这个事情，他星期五生产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去医院了解了状况之后，立刻当时我就跟文丽莎一起祷告。你不要说 Ken 懵了，我也懵了，也没有见过这种情形。那么但是呢，知道主还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真的觉得有一个信心进到我的里面，就充满了赞美。所以我跟文丽莎说没有事情，一切都会很好。到这个时候其实还不知道到底详细状况是什么，然后出来之后，我立刻就给我们的服事核心小组发出代祷的请求，请他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而晚上聚会的时候，刚看也讲，我们在唱完诗歌报告的时候，我也分享了弟兄姊妹的情形，要求小组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他们祷告。好，那么第二天我们跟梁弟兄跟杜姊妹，我们去医院看我们的小 baby， 去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先祷告，那时候真的还不知道他详细状况是什么，我们先祷告啊，很有主的同在，知道主就在那里。那祷告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喜乐的流从我里面流出来，我里面就觉得没有事了。那感谢主，我们祷告完了，医生来了，医生来跟 Ken 解释发生的情形，那我们才听说现在还有，那时候都不知道一开始的 4.1 公分，医生说要到2公分以下才能够把肛门口打通，把直肠拉下来，然后缝合，这样子让他可以那个排便。那在当时他就说，我们今天照的结果是 2.1 公分啊，这个是你知道，这是星期六，我们中午的时候，他是星期五的早上10点多出生的嘛，是不是？所以是一天之后。那我们祷告，医生说还有 2.1 公分，他说要2公分以下我们就可以动手术。所以他一走，肚子面就说我们再祷告，叫他降到2公分以下。所以我们立刻又为这个孩子祷告，真的觉得主就在我们当中。那么再来一天，就是主日的早上，我们那天为了要排练那个那天早上有福音的短剧，那演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那我们大家都提早来这里练习，然后波饼之前呢停下来之后，我们要聚会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医院打电话来，那 Ken 当时就知道要去医院签字。可是感谢主，我们的弟兄那时候真的是我看到很清楚，他这个里面说服事第一，神的事第一，所以他不但礼拜五来练习，礼拜天早上在那个光景下，他还是定下心来演这个浪子的剧。所以我在这件事我有一个感触，就是说肢体的扶持真的是很重要。一个软弱，但是其他肢体要成为他的扶持，可能祷告实在是推动万有的手，我的手不能做的事，神的手借着祷告能够做事，能够将大山挪移，将道路开通。感谢主。那么这就是在这里第三个点我要讲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当我们弟兄他孩子在医院里面，但是呢他的服事，他的聚会，无论是周二的祷告聚会，周五的青年人的查经的聚会，主日的聚会，他都没有缺席，没有人要求他，其实我们都很心疼，都了解在这个压力底下是不容易。但是我们的弟兄自己也承认，心里是紊乱的，是慌张的，也有疑问，但是仍然他持守在主面前，保守自己，仍然把主放在第一位。圣经上说，将神的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要嫁给你。那时候我们弟兄不是一个有条件的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是觉得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在凡事上仍然尊主为大。那他，我就记得他那一天在台上演的时候，我们很多在场的人都有印象，我们的老爸在这里呼唤孩子回家的时候，他的眼睛红了，我们底下看的人眼睛都红了，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一天我们 Ken 的父亲这个角色演得太棒了哈。那么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在那个时候，他放下自己，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仍然尊主伟大，专心侍奉，他就在这样的时候遇见了神的心。 他在地上做父亲的心遇见了在天上父神的心肠，这个认识这个遇见是他在这一段借着以诺所经过的过程中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我们所经过的主就是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叫我们认识他，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这个是永远的事。那一天当我弟兄在这里放下他在医院中的孩子，专心来演这个天父浪子的这个浪子的父亲的那个戏的时候，他遇见了天父的心，这个是最最宝贵的。所以他也说那之后他的心情也比较能放松，他就有一个说不出的平安握住了他，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所以就像亚伯拉罕，当神他亚伯拉罕也是要儿子要了很久很久很久，但是终于在他100岁的时候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主在这个孩子长成为童子的时候叫他把这个孩子献给主。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就带着童子带着火带着柴就带着他上山去要把他献给神。当他要献的时候，神突然阻止他，告诉他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原来神预备了羊羔在旁边，所以他就献上了那个羊羔，没有需要献上自己的孩子。亚伯拉罕那天不是说救了他儿子一命，他在那一天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遇见了神要舍爱子的心，所以他是在这件事上蒙了大的恩典，因着生儿育女认识了神。那我们 Ken 弟兄 Vanessa 姊妹也借着孩子能够更多认识神，生儿育女与神同行，在信心上被建立，得着属灵的产业，进入一个不能描述的平安，这个是最宝贵的事情。那我们的姊妹呢，也是在生产之前每一个周二都来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那么她月子一完那天，我记得礼拜二我还是去看她，想给孩子祷告，结果没想到看完她，她就说她待会儿就要去聚会了。那我也很惊讶也很高兴，就我们就去聚会了。那那一天晚上他坐在我旁边，我就觉得他很特别，他本来好好的这么祷告完之后就流泪流个不停，鼻子一直塞住，一直起来去拿卫生纸，我就想说他怎么突然就病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直鼻子就塞住了。后来会后一结束，他就跟大家分享他看到主站在他的面前摸着他的跟他的头安慰他说一切都过去了，所以他很感恩。所以我也看到他没有顾念自己，没有留在家里，他仍然以父神的事为念，在第一时间之内回来祷告聚会，与众圣徒一起在神的宝座前来领受神的感动，按照神的心意关心神家的事来摆上祷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遇见了主。那一天若是没有来，他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也看见一个尊主为大，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在无论什么环境里仍然相信，仍然顺服，仍然敬拜，仍然侍奉，他们就因此蒙了极大的祝福。那这也是我们可以认识，我们也可以学习的。所以弟兄选了这个一粒麦子这一首诗歌，我很感动，因为他刚才分享，他说因为觉得领受的恩典这么多，他觉得需要更多的给出去，更多的把自己摆在祭坛上。他真的是借了这个不容易的一个遭遇，他更认识神的爱，因爱而感恩，把自己更多献给神，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态度。那为了这我们感谢主，也谢谢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的交通。那我们最后我们好不好再唱一首不离不弃的爱，真的是这个没有离开我们的爱，在我们所有患难的当中，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他，我们感谢主，他是可信的，他必定坚定与我们所立的约，不会抛弃我们。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第一首诗歌打一下？不离不弃的爱，孩子，再往前一点。对，谢谢。感谢主。来，我们一起来唱。
没有一个永远，耶稣不能担当。 有一个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将你如家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满所言行，是我的福美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你的爱，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我们举起手把副歌再唱一遍，从我们的心里相信主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哎，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
哈利路亚，
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和我所立的愿，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哈利路亚，我们自由的在主的面前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献给这位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主，他实在是配赞美主。赞美你，
你不能
是的。
主，我们要向山举目，向你来举目，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你是满有丰盛的慈爱，来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看到维内萨和肯的见证，我们就来感谢你。主啊，我们在每个在我们每个人上都有美好的见证。主，让我们来举目仰望你，
赞美。
我们知道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要不住的感谢和求告你的名。就像刚才所唱的那首歌，主啊，我们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是来求告你的名，大山被挪移。主啊，我们知道在你凡事都能，你让瞎子开眼，你让瘸子行走，一样让文内沙的孩子、坑的孩子能够健康起来。主啊，在你的就有医治的大能，主啊，在你有医治大能的涌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求告你的名。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的医治也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认识你，就求你来医治我们，让我们全人来仰望你。谢谢。 上，人的身上有更多的恩典，要我们来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使我们的灵敏锐，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主啊，显出你的能力，
赞美主。
主，我们将荣耀都归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
阿门。
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要感谢你的爱。无论我们在高山或者低谷，你都会用你大能的手保护我们。你的爱对我们都是永远的，不离不弃。
阿门。
你给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是与我们同在。主，我要感谢你。经历过这个挑战环境或者风浪，主，我求你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
阿门。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的情景，我们都不偏离，都是继续的顺服在你的旨意上。
阿
门。主，我要感谢你，赞美你，我爱你，主。
阿门。
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借着我们弟兄姊妹，你在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再来证明没有一个忧患 主啊，你不能够背负，没有一个痛苦你不能担当，你是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的主，你在我们的身旁加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里面有什么难处的，今天早晨我们都要向山举目，我们都要仰望十架，因为在那里主为我们担当了一切，主在那里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主在那里将我们买赎回来，主在那里释放你无穷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感谢主，因此我们如今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所爱的，看为宝为尊的。我们感谢你，就没有一个难处，没有一个痛苦叫我们走不出来的，叫我们不能交托的。我们都要来到爱我们主面前，把我们的重担放在你的手里，把我们主啊，我们忧伤的心，我们疲倦的身体都靠在你慈爱的胸膛上，知道你爱我们，主啊，爱我们就到永远，你从来不会撇下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更多信靠你，更多经历你，更多得着你，更多的成长。我们把众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中，早上还要来激动我们的心，主啊，叫我们更多爱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所有在座的，奉耶稣基督的名。